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萌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我们要去雅鲁的家了，我们已经去了两周还没走到。
就是了，这个去他家这个扰乱的人多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仔细看一看，顺便给自己考考试。这个我们前两次把那个血漏的女人应该是讲的差不多了，这是在陆家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。做工啊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不单是你要去办的那件事儿啊，你认为重要的事情，你得有一个很稳固的信心，尤其你对于说这一路去啊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要有点心理预备。
最糟糕的情况也要有心理准备。
甚至那个最糟糕的情况你根本就无从预备起，而且麻烦的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是真情况，什么样的情况不是真情况，你搞清楚啊。然后对于什么样的人什么事怎么应对，这些都是在服侍的时候最难的啊。那这种服侍的学习你只有在工厂里面的跌跌撞撞慢慢学出来。唯一可以让你稍微省力一点的，那就是像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啊，回到主耶稣做工的范例里面去啊，仔细推敲，好好思想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上次主耶稣治那个血漏的女人啊，今天这个事儿不能再多讲下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两分钟一定打住啊，好吧？这个血漏的女人很有意思的，这主耶稣才带门徒度过了风浪，又赶了那个什么鬼妇的人，又上了岸，很多人等他，他要去管会堂雅鲁的家里边，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那个女人都在干什么？可能最后一点家财在最后医生手上花尽了，她还在愁烦她有血漏的问题。你说血漏有多麻烦的？就看你从哪儿漏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血它不是像我们好像肚子痛啊，我要找个地方上厕所我还可以忍一忍，这个血你是忍不住的。
黏黏的，
而且非常非常讨厌。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卫生设备，
是
有很大的隐秘度，当初一个女人她又穷了，你叫她怎么去搞这个东西，那真是劳苦愁烦了。
有味道的，
对，她又不敢让人家看见，不敢让人家知道，可是你说这东西怎么个处理法？当耶稣什么平静风浪啊，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这个女人还在过她难过的日子，然后她从众人之间摸这个耶稣的衣裳穗子，又被耶稣点名出来，她战战兢兢把一切的事情讲完了，她有个平安。然后主耶稣跟她说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。那我们上周花了整个节目的时间来讲啊，主耶稣怎么硬是把这个女人呢，逼着她当众做了见证。她说错话没有我们不知道，因为路加一个字儿没写，说的恰当不恰当我们也不晓得，但是众人都得到这个信息了。等女人讲完了，主耶稣就简单的加一句话就完结了。那我们上次没有讲的就是一个类似的重点，我们在传道的时候，或者你在给别人做见证的时候，你最后要别人带着什么东西回家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。一个福音的信息，一个见证，最后啊，假如主许可，你要大家带着什么样的信息回家，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回家，应该好好的想一想。有的这个名师啊，他喜欢在布道会之后来一个问题解答，或者跟你有一番热烈讨论，显出他的功力多么高。这个东西蒙哥向来是非常非常反对的。你一方面因为别人的问题我答不来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等你把这个问题答完，这个讨论完了，原来没问题的又多了一大堆的问题，你刚才讲了什么他早忘了。那天主耶稣处理这个事情可是不一样。 对不对？
是，
你想这时候这个女人就走了，然后众人就散去了吗？然后那天天将晚，他们就很专心的在往耶路家里面去。没有啊，刚刚这一刻你看主耶稣设计的多么好，
嗯，
这个姐妹得到造就，见证听了大家都很惊奇，哎，主耶稣把中心思想都讲完了，突然来了个打岔的。
对，来了个人。
来了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
哎呦呦呦呦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还说话的时候嘞，主耶稣这头还没讲完了。你好像去参加一个音乐演奏会，正在演奏那个高山流水，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个锣鼓，康康康康康康。
对于雅鲁来说，真的是，因为他是这个仆人，显然是对他说的嘛。
不但是对雅鲁，对所有的人，对主耶稣正在教导、正在造就的姐妹，是一个极大的打扰。
对对，你说那一下子那几秒钟，想说哦，这个女人是好的，但我女儿死了，
而且旁边的人所得到的那一点点东西，一下子都给打乱掉了。
嗯，
多麻烦呢！传道的时候对这种事情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
还说话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太好的情况出来了。
他出来的时候是非常蛮横的。就好像他们在湖上海上就忽然起了风暴，船都进了水了、嗯、这是主耶稣在对众人对门徒对这个姐妹教导的正好的时候，大家听了这是看的正是入神的时候。好不容易这个姐妹、嗯、她也许有山东口音，她也许有四川口音、嗯、谁知道她讲的是什么。
嗯，
讲了半天听完了，主耶稣一句话，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。哎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
哎，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会这样的哈，就是教会里面，比如说有弟兄姐妹要受洗啦，
嗯，
哎，就在那个当口的那几天，或者就是会有一些事情不太好的事情出来。
那当然了，
第一次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每年都会这样。其实我们心里都会
有
预备，
预备了。对对对对、
嗯。每次当好像觉得，比如说我们出去传福音，然后户外搞一个活动，还气氛蛮好的、嗯，然后我们心里面其实都会有预备跟几个，
对对
对
对
对, 对，跟几个亲密同工说，哎，我们不要只看这个哈，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。
到处都是程咬金，对。
因为撒旦说不定时候就给你另外什么地方给你捅娄子，你们并没有准备的时候。
对呀、啊。不要说别的，单单这个气氛上的打扰有多糟糕，
是完全翻过来了，就一个人一句话就够了、
哦、你平常在聚会弟兄姐妹正听了入神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哭了，那个就够你瞧的了、
嗯、
你对于这种事情怎么处理，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可能可以学到的。所以我们稍微往下看，哎，我们讲了几分钟了，
七分钟
啊，不好意思。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。
嗯，
他这么一说，如果是你陆家你怎么办？你要想这个聚会，因为那个女人俯在地上讲话，声音不大，但是众人一定听得很入神。然后主耶稣最后这个话一定是非常的高山流水的、嗯、啊，女儿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，话还没讲完了，你的女儿死了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
可能是一边哭腔的哭过来的，说不定他家里人。
你如果是主耶稣你怎么办？这是你的聚会，你在那边传道的时候你怎么办？
这个我还真没遇见，今天做点学习。
不要嚷了，等我们聚会完了再说话。
祷告祷告，我们马上祷告一下。
奉主耶稣的命捆绑撒旦魔鬼在这个会场一切的座位。
嗯，
那主耶稣是把这个仆人的嘴巴给他塞住呢，是叫众人说、嗯、哎，不要惊慌，对不对？这个风浪他怎么平静？
疯了，他仍然去，
不是他当时那一刻往往是最重要的。这个服侍主，你这个老资格啊，是不是有经验啊？是不是有智慧啊？那个老仆人呢、啊嗯？就是这一刻最重要。这一刻你怎么办？
对他说，就是对那个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有点像那个以色列人看见那个埃及的追兵的时候
啊，对啊，
摩西对他们说，不要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日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大事。
讲的一点都没错，是一模一样的事情。但是在讲这个话之前，你还要先决定这个话是对众人讲的呢，是对雅鲁讲的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众人也应该听得见，对，是对雅鲁说的，就是。
他就说，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，最可能当然是雅鲁。
雅鲁，你的女儿吧。
对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动夫子，这是一个建议，这是一个结论。 非常煞风景的事。但是主耶稣不慌不忙，他从上一篇讲道就转到下一篇讲道，因为上一篇讲道刚讲完什么？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对吧？那底下的接着来讲，还是讲信呢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如果这个时候雅鲁慌乱了，大家就都慌乱了。主耶稣慌乱了更不用讲，对不对？可是主耶稣所关心的是这个女儿的爸爸。就像前面主耶稣所关心的是那个女人，在前面主耶稣所关心的是被鬼附的那一个人。
是。
他总有一个最关切的对象。这个最关切的对象不是说我的聚会怎么样，我的讲道被打断了，不是说我的会场被扰乱了，也不是说众人听得正好的时候呢，你来传一个坏消息把大家的心思意念都给弄浊了，不是。他从来不会搞错这个东西的。此时此刻最重要是这个人，这个女儿的爸爸，他完全晓得这个女儿的爸爸，就像你刚才所说的，一听见这个话心里作何感想？
怕。
哎，这路加你实在是哈得天独厚啊。
怎么了？
哎，你就比蒙哥好得多。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蒙哥就一心想着说，哎呀，这个要怎么样去学习做工。可是你马上就说，你马上就替这个管会堂的雅鲁担心呢、啊。你马上就说，哎呀，他心里面一定听得很难过，你看你就比我好得多吧。你在关切那个对的事情，我在关切那个错的事情。尽管我们现在是要学怎么做工，但那个关切不能忘记。是啊，哎，这个很好啊，这很好的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。因为你的心摆对地方，可能你们从小就是像你这样的情况，你们的身世能够让你特别去注意那个有需要的人，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啊、这是蒙哥最大的缺点。
因为可能时间久了，感谢主，就是有点自然的哈，自然会想到这样。
这样很好的。当时主耶稣一句话，当他把雅鲁给他稳定下来，整个场面就稳定下来了。他不用再去改正这个仆人的话，他也不用去斥责或者跟这个话有任何道理上的辩驳。你的女儿就必得救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
主耶稣这句话是应该有能力的哦，我们听起来是这样
啊，他有能力，而且好像有点诀窍哎。你要是又害怕又不信的话，你的女儿怎么样？
这好像有要求，一是不要怕，然后要信，
好像是有点这个意思啊。
两步走对了才第三步。
你既然刚才看见这个女人因为信心从我身上支取了能力，那你现在应该拿出更多的信心。你本来就有信心，你来找我到你
啊，这说到这里，那我们就说，主啊，我们看别人经历那是感谢赞美主啊，这个是临到我了。哎呀，
这圣经通通是别人的经历。
对呀、其实我自己也会的，就是说跟别人交通的时候，比如说啊，跟弟兄姐妹或者初信的弟兄姐妹或者他们还没信主的话，那我们说的还可能头头是道，那遇见自己呢，自己家里的事情呢，我觉得面对这句话就有一点哑口。
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圣经翻译的非常准确也非常好。我要问一个可能很多人认为是多余的问题，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和这个不要怕只要信有没有不同？这两个信有没有不同？或者我们说，如果这样讲，当然主耶稣那个话不是这样讲，你也可以这样翻，你的信心救了你。
你的信心救了你。
但是这时候他对雅鲁说的是比较偏重于不要怕只要信，这个信跟一个人的信心他的关系怎么样，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。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在别人身上很好看的都挺好，在自己身上就不行。那个叫
理论上，理论上知道说应该是这样，
一个是别人身上和我身上你看的是信心的大小，他的信心大，我的信心小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可是你要说理论上，那其实是最好办的事情，因为如果不是讲信心而单单讲信的话呢，那是讲到信的对象，你对于那个信的对象的了解与把握，而不直接是指着你的信心。
但是那个人呢会害怕，往往是跟那个结果所联系的，他就是担心没有他那个结果。
这个是我们的误解。因为我们认为有信心的人就不会害怕， 害了怕就不是有信心。主耶稣在这里讲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不要，只要，就是说你两个都有，对不对？我的女儿是这样，很奇怪了，她不要吃甜的，她只要吃咸的。我的大女儿从小就是这样子啊。她没事的时候会弄几滴盐在手上舔舔，她也觉得很舒服啊。她不要甜，她只要咸，这两个东西我们家里都有。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这个不要怕，你身上可以有一百吨的害怕，跟你的信心是两回事情。我们一觉得因为我害怕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称作叫做没有信心。哪怕是像照你讲的没有信心，但是你理论上对于主耶稣有没有了解，你晓不晓得这是别人的事情，晓得晓不晓得这是圣经的事情，晓不晓得，晓得，哎，主耶稣有没有改变，没改变，那个叫做什么？所以我们也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讲，真正的信啊，真正有用处的信心是对于神的认识。而所谓信心的话呢，不过是对于那个认识的认定，并且会因为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信心，因为这个认定，就把你心里面无论有多少的害怕都丢弃了。我丢不掉怎么办？哎呀，有四个字挺好，死就死吧。
对对对，豁出去
啊，就是你讲那个豁出去。但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分清楚很重要。
是是是。
不是说弟兄姐妹一说没信心，你就跟着他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培养你的信心。他有信心。
对。
他有信心。你信心一点点都没关系。小的跟芥菜种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那个你的信心才有用。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？大家都知道。读了圣经没有？读了。相不相信圣经所说的？相信。那为什么轮到你身上没用？因为你害怕。那是不是因为你没有信心？不是，是因为你又要怕又要信。
而且后面还会连带的，就是说他这个害怕欲牵引的，就是说他这个剧本不按着自己想的那个结果。如果说比如说一个人生了个病，其实自己已经开始写剧本了。就是说我照我想的，主啊，我想要的呢就是这个病的医治。如果看病一点没有
对
那个好的话呢，主啊，我很怕，
对，
很怕。
学位拿到啊，媳妇娶到啊，房子买到啊，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有，因为你有
就是每一次求都是这样的。像我以前求太太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能娶到太太吗？主啊，我很怕。但是我呢知道也要信，哎，我信的是永生的神，永生的神给我娶个太太这么难吗？哎，那你说怕不怕？还真怀疑啊，这个，说我真能娶到一个好太太吗？
结果你还真娶到个好太太是吧？
感谢主了，认定了。这一件事情是好，现在接下来呢，那个太太娶到了，那又犯愁了，另外一个
就是
了，是吧？
偏偏的最会的事情，现在最有信心就是娶太太，可是这东西只能做一次。所以你那个信心还要转移到别的目标上还不容易。但是原则上你看看，从这个女人到这个说话的人来打岔，到耶鲁旁边的众人以及门徒心里面所要经过的那个进程啊，那个成长啊，是非常快的。他立刻要求耶鲁借着刚才这一个案例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信的目标，就是我，不是这个仆人讲的话，甚至不是你的女儿死了没有，你信心的中心是在我耶稣基督身上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保罗的话讲得很好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那个叫做真正的信心。
不要怕，只要信我。
对于主的知道，那个才是真真正正有用的信心。
那对于那个认定呢？
对于这个知道的认定，你得把害怕丢掉，就剩下一点点认定也就够了嘛。
这个认定倒是可以有弟兄姐妹去鼓励一下。
对，你认定从来不需要多，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这个一点点的认定不够，一点点的信心不够？是因为你的害怕。
是。
但是你要先不要怕，然后才能够说只要信。你把糖都通通都丢掉，就只剩下盐了嘛。看起来是一样，其实很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了你的怕，你剩下那一点点信，你拿在手里面够不够用了？ 就够用了嘛。
嗯、对他这边，对不要怕。
弟兄姐妹，一天到晚跟你讲说我的信心不够，我信心很软弱，你根本不要听他胡扯。你不是信心不够，你也不是软弱，你是什么？害怕抓在手里面。
对对对，他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东西在手上。
或者你拒绝接受某一种的结局，像我们在海外，很多人都要申请身份，祷告啊、绿卡啊什么什么，弄不来怎么办？那你们在国内看觉得很可笑，那就回来呗，那怎么样？
不一定啊，那就是那个出去了都不想回来了。这个
我知道，可是你在国内你看一看说，哎，他们就是因为拿不到绿卡这么着急啊，那就回来嘛，那有什么了不起？它是不是一件大事情？其实它没这么大的事情，只是你要是认为说我既然来到美国，我就一定要能够留下来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大事情了。那其实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了不得？没什么了不得。哦，你不错，你还跑出去转了一圈。那好了，从这个打岔的人啊，耶稣一下子把场面稳下来。那像这样的案例，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可以找到很多的。啊，以前我们讲过大卫啊，跟从他的人要用石头打死他。那时候他们的妻小都被亚玛力人掳去了，大卫怎么办？
是，大卫就那个
把大家稳下来，
去求问以弗德，我们追得上追不上？
对，他借着以弗德来求问耶和华，以弗德拿过来，大家就安静了。追得上追不上？追得上，那其他都别讲，赶快追。对，基甸也是一样，他把他父亲的偶像的坛都砍下来，牛杀了，烧在坛上，摆得整整齐齐。嗯，众人说谁做的，把他拉出来治死他。那基甸的爸爸出来，你们是为巴力争论吗？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将谁治死。巴力若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吧。一句话全部摆平了，因为他知道问题的中心是什么。问题的中心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也不是众人很凶，他能够一下子把那个问题的中心抓到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学的。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，在危机的处理上，在聚会的时候打岔的处理上，大事小事你要能够把持得稳啊，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诀窍。那再往下是不是就完了呢？哎，没有没有，51节怎么样啊？
耶稣到了他的家，
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。哎呦，这个做法就和前面我们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啊。
这是特殊培育吗还是怎么样？
他就制造一个环境了。前面他让这个事情发生，然后他借着发生的事情呢，就不断带出机会教育来。现在不一样，
刻意这么做，
他刻意把其他人赶出去。那照说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的神医布道大会一样，这几千几万人，电视卫星转播是最好了。现在最重要，你怎么反而把人家都赶走了呢？
哎，有点这样哈，
奇怪吧？
最关键时刻的主耶稣反而是隐藏做事，是个暗暗的做。
对对对，
这个倒是圣经的榜样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为什么
应该
是这样？
那主耶稣的榜样是这样的，主耶稣医治人并不是那么，就是他自己设计的一个说，好，我今天要荣耀你的名，所以说大家都来吧，然后就把医治完。主耶稣就是走着走着有人来找我，好吧，我把你给治了，而且有时候还嘱咐他是吧，不要告诉别人啊，像这个大麻风得洁净的，就是先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四下也无人啊，没人愿意接近他，大麻风人都跑完了。
那在这里此时此刻主耶稣为什么不让大家都进来看热闹？这场戏很好看。
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基本上就是带着女儿的父母，那加上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显然是他这个小班制的，是不是？
对对对，
什么上变化山呐、去克西马尼啊，都是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恐怕还是一律办理，这个我们能够了解啊。那旁边的人也知道，这主耶稣带着他的助手嘛，像现在外科医生带一堆护士，是吧？这个还可以，小规模小团队。剩下就是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进去，换句话说都赶出去。然后他才要行这个神迹，为什么？
就为了他父母，也为了门徒这几个人。
这个为什么啊？蒙哥不知道，想一个礼拜，下次再说。
这里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约翰、雅各、彼得从这个时候开始也是，这个小班子哈，经常出现在主耶稣门口，也难怪进圣城的时候。 这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就来求说，哎呀，德国的时候求一个坐在你左边，一个坐在你右边啊。他也知道这个彼得，那个彼得坐了一个左边，那两个儿子有一个就
好吧，咱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。听众朋友和我们一样啊，回家想一想，是为什么耶稣到了他的家，除了彼得、约翰、雅各和女儿的父母，不许别人同他进去呢？热热闹闹的不是很好吗？他可以当众赶鬼，当众治血漏的女人，为什么不当众叫这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呢？从我们这一系列讲这个跟随主的见习生啊，看他怎么处理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来说，我们又可以学到啥呢？那我们就下回再和大家继续谈了。
我要向山。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